谢谢王子妹帮我们选的这首诗歌。是的，我们有1000万个理由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来感恩。然后，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经常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埋怨、去灰心。但是求主带领我们，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要找1000万个理由来赞美我们的主，感谢主。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服饰加油站，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萨母耳记上，哈，现在是在上。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4章，那我们要这个传讲的题目呢，叫做约柜被掳。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你用真理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用你的话语，就是圣经，做我们的云柱火柱。我们与你相交的时候，你就指引我们。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特别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晚上要查考的撒母耳记上第4章的内容，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求主借着约柜被掳这件事情，让我们得到你要对我们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去顺服你，我们就去跟从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我们撒母耳记第4章我们的这个查考哈。那经文呢比较长，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哈。我们之前请大家提前预读了，就是我们知道到撒母耳记上第4章的时候，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也是很这个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整本圣经只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呢，一上来的时候就失败了，非利士人杀了4000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营中，他们就商量，然后说我们要把约柜抬过来，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呢就把约柜抬过来，以色列人就很兴奋，以为这次赢定了，结果没想到非利士人听到这个声音，他们也很惊慌，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们就鼓励自己要奋勇，要刚强。结果呢，以色列继续再跟非利士人打的时候，结果他们又失败了。而且这次的失败呢，比上次还要厉害，因为第一次他们是死了4000人，这次他们扑倒了3万人，而且呢，约柜都被掳走了，然后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整本圣经，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失败。那么圣经里面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一定是有很深的意思，让我们在其中去明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做一点的分享，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他们连败2场，连约柜都被掳去，这个惊人的大失败，真的可以说让人心胆俱惊。那么上帝许可这么惊人的失败，要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警戒？然后约柜被掳呢？我们说他可以给我们3大教训。我们说这3大教训分别是什么？那今天的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得到哪些的警戒和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么惊人的失败发生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一些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不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基督的教会总是危机四伏的，我们要清楚看见。为什么我们说总是危机四伏的？我们接着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这一段的故事，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教会通常有3大危机，哪3大危机呢？就是第1大危机，我们看到教会有征战的危机。那么你去看，不管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其实都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百姓跟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一直都是有征战。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教会真的是有征战的危机，而且属灵征战呢，通常是很激烈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教会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追求安逸的危机。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追求安逸，包括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很喜欢听这个世界上面说什么岁月静好啊，然后我们总想要这些。我们知道将来到天上，我们是全然平安，没有征战。但是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所谓的安逸。在地上那些独居无虑的民都被世界给吞吃了。还有一个危机，我们关于征战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轻看征战的危机。你看以色列人这次跟非利士人打仗，其实你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这次征战看得很轻忽，很随便，所以他们败得也很厉害。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不想征战，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征战，但我们的态度呢，觉得哎，征战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轻轻松松就得胜了。整本圣经可没有这样去讲，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危机，我们说征战的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是教会的工人，教会的工人一定要记得自己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我们是工人，一方面我们是勇于征战的信心的战士。就像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工人都要像基甸和他的300勇士一样，我们要拿着刀，我们要拿着火把，我们300个人要应该打败十几万米甸的大军。所以不要追求安逸，也不要轻看征战，但是我们要靠着主去努力征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说的，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那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以前讲以弗所书第二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恩惠与平安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我们说平安是什么，我们说平安不是没有征战，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征战得胜的根基上，平安是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主去征战得胜，这才叫真正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说教会第一个危机是征战的危机。那么我们看危机四伏的教会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悔改的危机。你注意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第一仗跟非利士人打败了，死了4000人，你看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回到营里，然后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他们也意识到说，我们失败肯定是上帝许可的，然后但是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突然自己灵机一动，他们群策群力，他们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认为约柜是很厉害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但是你注意，他们已经打了一场败仗，但他们怎么悔改呢？他们是群策群力，他们没有求问主。我们之前讲过以利，以利这个第13位士师，他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任何的祷告。以利的时代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特点也是很少祷告，几乎不到上帝面前去求问上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时代他们很大的一个危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谦卑求主。所以悔改的危机是什么？很多教会都喜欢讲悔改，但是我们说有一种是必败的假悔改，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看到有问题了，但是他们靠人的努力，他们看到有问题了，他们其实是以罪为中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把罪解决了，我们怎么去看罪，我们怎么去，就是我们定罪啊，我们认罪啊。你注意现在不少教会其实都是这样讲，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讲悔改，我们要讲悔改，其实他们喜欢讲的是认罪，不是讲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到基督面前，是转向神。但你看他们是以色列的长老说，而不是说我们去求问上帝，上帝告诉我们怎么去得胜，怎么去反败为胜。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我们去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就是他们打爱城的时候，第一战耶利哥城之战大大得胜，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以后，约书亚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不像这里是以色列的长老说我们该如何去做，而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那里讲的，他们在爱城失败以后，约书亚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到耶和华的约柜，你注意约柜，那个时候的约柜就在他们眼前，他们伏伏在地直到晚上，就是趴了一天干什么？寻求上帝。他们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说是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指引，求主率领。而假悔改是什么？假悔改就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知道我问题在哪里，我们反过来做就行了，我们这样做就行了，我们那样做就行了。你看今天很多的悔改都是这样，哎呀，我知道我犯了淫乱了，哎呀，我知道我犯了撒谎的罪，哎呀，我知道我这个是贪心，好了，我明白了，我的悔改就是不贪心，我的悔改呢就是不撒谎啊，我就可以得胜了。这是假悔改，这种悔改是必败的，就像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面以色列人的失败一样。他们想当然说，哦，我们忘了带约柜了，哎呀，你看约书亚他们那时候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7天，耶利哥城就垮了嘛，好，把约柜拿来。他们所有想的都是以罪为中心，都是靠人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谦卑到主的面前，像约书亚他们那样子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伏在地直到晚上。弟兄姊妹啊， 真正的悔改是到主面前求主指出我的问题是什么，求主给我方法，求主教导，求主率领我，让我们去得胜，让我们去反败为胜。这是第二个危机。第三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说宗教化的危机。你注意，他们失败了，他们去找什么？他们去找约柜，他们靠约柜而不是靠主。弟兄姊妹啊，这是重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许可他的约柜都被掳去了，就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依靠宗教仪式，他们用外在的所谓的圣器来去保证自己的得胜。这是世上宗教的特点。世上的宗教就容易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圣杯啦，那个是圣水啦，啊，那个是耶稣的裹尸布啦，哦，那个是使徒保罗用过的杯子，用过的是杖啊，哎呀，我们拿来这个东西就很厉害。上帝说，连约柜我都让他失败了，约柜抬过来都会失败，因为你们靠宗教是一定会失败的，你依靠约柜都会失败，何况你依靠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一个能让我们得胜的，就是信靠我们的救主，就是依靠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我们以宗教，当我们以神学，当我们以体制，当我们以系统来代替基督的时候，我们必然失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必然得胜？唯有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同行，我们依靠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真的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约柜抬过来都会失败，约柜都可以被仇敌掳掠。什么意思？上帝就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与约柜同行，你都仍然会失败，你必须与基督同行，你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每天读圣经，我靠圣经，你还是会失败。你读圣经必须读到耶稣面前，你必须寻求耶稣基督，你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讲说，你们天天查考这经，这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法利赛人很认真地读圣经，但是他们从来没得胜过，就是他们就是这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靠约柜，他们靠宗教，他们靠系统，他们靠神学，结果必败无疑。约柜是可以被掳掠的，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保证我们得胜。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哪怕海上起了大风浪，哪怕主耶稣正在睡觉，我们呼求主，主啊，我们要灭亡了，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都会平静。所以与基督同行才必然得胜，与约柜同行仍然会失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约柜可以被掳，约柜在我们中间不能保证我们得胜，但基督在我们中间就保证我们一定得胜，跟基督在一起一定能够得胜。所以你看在耶利哥城前面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在旧约显现的基督跟约书亚说什么？说我不是来帮你们的，我也不是来帮他们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你们要尊我为王，你们要跟从我，这个时候才能得胜。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最大的危机根本不是外在的仇敌，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基督，用宗教仪式，用神学，用体制，用制度，用规章来代替基督，用同工会来代替基督，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一定要仰望基督，一定要依靠基督，一定要与主耶稣基督同行，借着信心祷告呼求他，跟从他，我们就必然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从这个约柜被掳这件这么惊人的失败当中，上帝给我们三大教训。我们说有哪三大教训？我说我们去看约柜的被掳，我们从新约去看，我们借着三段新约的圣经经文，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我说我们哪三段新约的圣经呢，来帮助我们得到这三个教训呢？第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讲到说经常引用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什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这节经文没有说你们人数要够多，你们智力要够强，你们的财力要够丰富，你们的人数要够多，你们的神学要够强，你们才能得胜有余。不是，他说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所以得胜的唯一的条件就是靠上帝，就是跟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失败？我们说远离上帝才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在 这个《萨母耳记上》第四章约柜被掳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听到不少的传道人、不少的解经家、不少的神学家，他们一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的焦点只放在一个事情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假悔改的，就是罪。他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是以罪为中心的。他说以色列有了罪，他们没有被为罪悔改，哎，当然失败了。我说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说，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见的罪。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自己不知道的罪，如果只要有罪我们就不能得胜，我们今生就不能指望得胜。但今生我们为什么能得胜？罗马书八章三十七也讲得很清楚，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基督徒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基督徒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罪没认，是因为远离主，这是基督徒失败的唯一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你去看这些以色列人败了一次不求问上帝，那个老士师老以利不求问上帝，不祷告上帝，他们都离上帝很远，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以利全家离上帝很远，所以他们家失败了。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知道有征战，他们有征战意识，但是他们离上帝很远，他们靠宗教，所以他们失败了。所以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是你有罪没有认，而是你远离上帝，你不亲近上帝。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再去做对比，你去看，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是以色列的长老们说我们要怎样怎样。你注意，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约柜显出极大的能力，我们相信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时候要求把约柜抬过来的原因，就是约书亚他们吩咐祭司抬着约柜先下约旦河，他们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就跟着过约旦河，如过干地。但你注意这两边区别在哪里？我们说他们不都是要抬约柜吗？这些以色列的长老说我们要抬约柜，你注意约书亚吩咐祭司们抬约柜踏入约旦河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的，是上帝让约书亚这样去做的，而这一群以色列的长老们没有求问上帝，没有寻求主，是我们根据经验，根据我们对以色列人历史的了解，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把约柜抬出来，这就是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靠经验，不是靠上帝，我们没有寻求上帝，我们寻求经验的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上帝是极其强大的，只要我们跟着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得胜。所以不单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整本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从亚伯开始，亚伯拉罕、以撒、以诺、挪亚，然后雅各、摩西，然后等等等等，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所有人的得救都是因为跟上帝在一起，只要我们跟上帝在一起，没人能打败我们，我们一个人能追赶千人，两个人能杀败万人，我们只要跟上帝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失败。所以所有的失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远离了上帝。但是我们最危险的心灵蒙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远离上帝。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我们远离上帝呢？我们以宗教活动代替了我们跟神的真实的相交，我们以自己的祷告为满足，我们以读圣经为满足，而不是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到上帝面前。所以你看我放的这张图片，就是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他每天祷告的，然后他看起来比这个税吏他虔诚的多得多，但是他离上帝很远很远。为什么？因为他以宗教活动代替了跟神的真实相交。而这个税吏他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时候，反而这个税吏跟上帝有真实的相交，这个税吏离开圣殿就大大得胜。而法利赛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以宗教活动代替了跟上帝的真实相交。我们这些做上帝工人的人一定要小心，我们不可以让宗教蒙蔽我们，我们不可以用宗教来代替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做的一切的宗教的形式也好，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也好，一定要常常 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你借着这一切的活动让我到你面前，我要跟你有真实的相交，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里面有真实的重生的生命，我该与你相交，求你带领我。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才不至于像以色列人这样子蒙蔽很深，失败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从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看到，我们亲近上帝必然得胜，远离上帝才会失败。第二个，我说我们要从新约圣经去看这段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我们说轻看福音必然失败，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来讲了，到神面前才能得胜，而主耶稣讲了，你们要到神面前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说以色列人这一仗他们的失败，他们第一次被人杀掉了四千人，然后后来又被杀掉三万人，他们第一次靠自己大大失败，第二次他们靠宗教死的人更多，他们采取所有的行动是把约柜当成是偶像，当成是必胜的秘诀，而不是靠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他们就失败。所以我在这讲，我在说，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靠自己的时候死掉四千人，当他们靠宗教的时候死掉三万人，怎么约柜抬过来失败的更严重了呢？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原来房间里面有个鬼，然后他把那个鬼赶出去，打扫干净的时候房间是空的，结果就进来七只更恶的鬼。七只更恶的鬼其实有一个预表是什么？预表的就是宗教。你知道一般的宗教，然后一般的人堕落了，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哎呀，我要清洁自己，我要清洁自己，我不要再犯罪，然后他钻到宗教里，宗教带来的结果是他失败的更严重。原来他靠自己死掉四千人，他靠宗教他要死掉三万人。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做法都是在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说真正的得胜是什么？真正的得胜一定是靠基督，仰望基督。仰望基督就是依靠上帝。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啊，求你率领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得胜的。但是当我们轻看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靠宗教，我们要靠我的努力，我要靠我悔改的眼泪，我要靠我悔改的行为，都是七只恶鬼，是败得更厉害。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危机，就是轻看福音，高举律法。当我们轻看基督，把律法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失败就会变得更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讲教你轻看福音的人，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夺走你头上的冠冕，把失败塞在你的怀里，而且那个失败就像我们放这张图片一样，像大便那么臭，然后你还以为说，哎呀，这些人在教我们更高深的。梁弟兄他们喜欢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是入门的道理，他们现在在讲高深的道理，我们要学高深的。不，他们在夺走你的冠冕，把失败塞在你的怀里。弟兄姊妹啊，记得主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教训。第三个教训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大败，很明显他没有用信心。我们说得胜必须到上帝面前，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到上帝面前必须用一个方法，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紧盯上帝，信心不是紧盯约柜，信心是像这节经文讲的，信心宣告什么？宣告得胜不是我努力的结果，是上帝的赏赐。所以我凭着信到上帝面前讨他的喜悦，得他的赏赐，凡寻求他的人他一定赏赐，其中一个赏赐我正在征战，他要赏赐我得胜。所以用信心紧盯上帝才可以。所以 这节经文还有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唯独信心让我们能够到上帝面前，唯独信心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轻看信心，我们说不要老是讲信心，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我们要讲行为。我们不是不讲行为，你看我们现在讲的不就是在讲行为吗？但我们一定强调，真正的好行为必须以信心为根基，必须站在信心的磐石上。唯有信心能够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唯有信心能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得胜。所以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不信的恶心它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信的心就是轻看恩典，不信的心就是拒绝恩典。而这颗不信的心做什么事情？不信的恶心是给魔鬼做免费宣传员的，就像那十个探子。不信的心其实在帮魔鬼挖地道，挖什么地道？让魔鬼的诡计，让魔鬼的各种各样的诡计畅通无阻的进到神的百姓当中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不信的可怕。而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你注意，我们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讲说，以色列人当约柜来的时候，他们兴奋的不得了，他们是宗教的兴奋，他们是觉得说哎呀太好了，然后他们大声欢呼，地变震动。讲到地变震动的时候，我们想来新约圣经也有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地忽然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监门都开了，然后福音开始传入欧洲。弟兄姊妹，这两个地大震动有什么区别？一个是保罗希拉他们信心的祷告是震开了监牢的门，而这些人被自己的所谓的敬虔、自义、自视、宗教发出的自我感动的欢呼也让地震动了，但是振奋了仇敌的心，所以腓力士人大发热心，腓力士人大大努力把他们大大杀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三大教训，远离上帝才会失败，轻看福音必然失败，不用信心轻看恩典会一败涂地。那我们再讲第四个，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讲说从这个故事当中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说给我们的警钟，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我说给我们有三个警钟。哪三个警钟？第一个，我盼望大家，我们查考撒母耳记，我们查到第四章了，我说我们再回到第一章，你要去效法一个人，哈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靠宗教，我们要靠恩主。所以哈拿在上帝面前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个时候哈拿的表现是哀求，是很难过，但是这个哀求得来的是凯歌。而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他们有宗教化的欢呼，那个宗教化的欢呼是葬歌，是埋葬自己的，是让自己落在更大的危险里面的。他们被自己的假敬虔，所谓的宗教化的东西所感动，而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这些没有信心的所谓的欢呼其实是帮助仇敌，而我们信靠的哀求都能成为我们的凯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给大家的鼓励。第二个，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之前讲了仆人敬听，所以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众人商定，但是我们不要众人商定，我们要仆人敬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开同工会，我们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工作，我们也会讲道，我们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讲道不是说我们以讲道为中心，我们是要寻求主，我们要去仰望主。所以我们不要去模仿别人，这些以色列人想模仿约书亚大败而回，我们要到主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不去模仿任何人，我只想听主你给我的安排。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灵征战当中的安排都是独一无二的，主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征战的安排是独一无二的，我愿意去静听，你就会大大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说，我在这里再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不是要高抬约柜，我们是要顺服基督。就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靠自己，当我们想靠人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大败。魔鬼最怕什么？魔鬼不怕约柜， 魔鬼怕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的得胜是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约柜。真正的得胜不是用血气，不是用自义的方式来去所谓的痛恨仇敌，痛恨恶人，而是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不一样。每当我们自义的时候，每当我们血气的时候，魔鬼就欣喜若狂，因为魔鬼可以使用我们做大事。但是每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说高举基督的时候，魔鬼必然败退。所以前天有个弟兄来找我，他说哎，讲到一个曾经是有一个传道人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然后他恨恨不已，他说我要揭发这个人，我要揭发这个人。我就鼓励这个弟兄，我说弟兄不要在血气里，你要好好的跟主祷告，看主带领你让你做什么。如果你把你的焦点变成讲这个人多么坏，你也会跌倒。你的焦点一定要放在基督身上。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撒旦就会败退。当我们在血气里自义的时候，魔鬼就会欣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故事，我们得到警戒，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得到安慰。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分享啊，听了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借着这个信息跟你说了什么，给你最触动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哪些的警戒，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网络。那所以弟兄姊妹谁有感动，那么就可以打开麦啊来分享。